中共元老集体申请出国，习近平被逼到埋墙角。李在明首次见川普，南韩成为牵制中共角色。越南榴莲被中共严查，是贸易胁迫伎俩。哈马斯扬言巴勒斯坦先建国后解除武装。中共水灾反滥，公安部禁传非官方信息。观众朋友大家好，自从代谢宝同宝器十八美推出之后，就收到好多用家的正面反馈。他们说健康问题有改善，生活质素都提升了，推介给关心健康的你。想买正货就要认准健康520网站啦。中共目前政局岌岌可危，而另一场无硝烟的内战正在在中南海静静爆发。据自媒体人江峰8月3号在 YouTube 频道江峰世界节目透露，最迟在7月30号一份极不寻常的内部申请已经被正式递交。申请人是一班分量极重的党内元老，包括温家宝、汪洋甚至是曾庆红。他们只是做了一件事，申请出国疗养，不限地点，不限时间。措辞虽然是软，但是信号就极其明确，元老不愿意陪葬。这些政治老人看得很清楚，经济冧了，军队瘫痪了，这个政权体制由停滞走向自毁。而据传曾庆红作为江派大佬，曾经力挺定于一尊，亦都签了字。这份流亡申请书将习近平逼到一个无法解开的难题，批亦或是不批？如果批准的话，就等于亲口承认政权正在在内部瓦解，连老人都弃船逃生，中叛亲离的标签将会盖棺定论。如果不批的话，那就等于逼所有的元老站队，将他们推向张友侠的那一边。江峰评论说，这将会令张友侠手上握住的不单只是军权，而是整个体制最深层的合法性支撑。中共考虑到所谓的政治安全，对领导干部出国是有严格规定的。早在1999年至2004年五年期间，中共针对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出国、国家工作人员因为私人出国以及党员干部出国的行为，就颁布了三份相应的管理文件。按照规定，即使是退休的正国级、副国级领导人，而且无论是因公抑或因私疗养，想要出国都需要经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或者政治局审批。外界一直流传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曾经请求出国，曾经请求出国疗养，但是被黄岐山否决的讲法。据大纪元2015年10月19号的报道，周永康与谷开来一书曾经披露，在当年薄熙来案公开审理之前，周永康听讲话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要公审薄熙来之后，吓了一跳，立即去找黄岐山和习近平做检讨，喋喋不休讲了三个钟头，最后提出自己退休之后精神和身体好差，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因为国内不能够自由活动，所以申请到澳洲或者加拿大这些国家养病，同时保证自己按期回国。习近平当时没有回应，而黄岐山就劝周永康说，此举恐怕多有不便。还说法轮功学员在澳洲、加拿大、美国和澳洲这些西方国家都向法庭起诉你和政法系统的一些领导干部。你知道西方国家实行司法独立，政府不能够管法官判案，你一旦到了那些国家又没有外交豁免，法院给你一张传票，你接定不接？法庭去抑或不去？那是不是很大的麻烦呢？周永康被黄岐山的一直说话吓到无言以对。在杜绝了周永康出国之路之后，周永康在2013年12月被当局秘密调查，2015年6月周永康被判处无期徒刑。近日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6周年前后，45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新的一批中共迫害者名单递交给本国政府，要求禁止名单上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入境和冻结资产。 呢45个国家包括五眼联盟、欧盟嘅27个国家，以及亚洲、欧洲、美洲13个国家，好似日本、南韩、瑞士、挪威、阿根廷同墨西哥等等。有分析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将自己逼到绝路。国内就系无休止嘅残酷内斗，想走去国外就要面临法轮功学员嘅刑事指控。咁就係追隨中共做壞事嘅代價。世界雖然大，但係就已經冇佢哋嘅安身之所。美國總統川普同南韓總統李在明預定8月12日喺華府舉行領袖會談，咁將會係李在明就任之後首度同川普面對面會晤。根據南韓中央日報消息，李在明將會喺8月11日啟程，預計停留1至2晚之後返國，參與8月15日嘅總統任命儀式。今次會談焦點將會由先前嘅貿易協議轉向更敏感嘅軍事安全領域，特別係韓美同盟嘅現代化調整。所謂現代化並非係單純更新裝備或者係提升技術，而是將南韓由原本聚焦在北韓威脅的傳統角色轉變為牽制中國、因應台海衝突的戰略支點。川普7月30日已經宣布和南韓達成新的貿易協議，美方將會將關稅調低到 15%， 而南韓就承諾會投入3500億美元到川普指定的美國投資項目，同時購買高達1000億美元的能源產品。即使經濟議題暫時已經告一段落，川普跟住落嚟將會在軍費分擔、戰略武器部署和國防預算方面對南韓進一步施壓，所以南韓媒體將除了經貿部分之外的軍事防禦部分形容為川普給出的第二張帳單。梨花女子大學教授朴元根指出，川普可能在三方面施壓，一是要求南韓提高防衛費分擔，二是分擔美國戰略武器的部署費用，三是增加國防預算來配合美國調整戰略。世宗研究所首席研究員申范哲就警告說，若果南韓拒絕接受美方推動的戰略靈活性概念，駐韓美軍規模將會恐怕面臨縮減的風險。他建議南韓應該在接受這個概念的同時，明確表態台海有事，韓軍只會專注在朝鮮半島防衛，同時以不直接介入周邊國家事務這些外交措辭進行平衡。近日有香港媒體披露，中共海關自從今年年初起就突然加強對越南榴蓮的入口檢驗，要求逐批檢測，不合格的就一律退回或者就地銷毀。這個舉措導致今年上半年越南出口到中國的新鮮榴蓮總額暴跌45%。中共一再以市場為武器打壓其他國家，只會加速這些國家脫離中國市場，戰狼外交最終會自陷困境。據南華早報引述一名匿名的中國海關官員的說法，中共之所以出手，是因為在越南出口的榴蓮裏面檢驗出鴿和甘安鈉成分超標。業內人士指出，近期越南在地緣戰略不斷向美國靠攏，加強與美印日這些國家的合作，同時越南亦都被認為協助美國繞開對中國關稅，成為洗產地的關鍵之一。這些變化才是中共決定出手的真正原因。事實上，中共早就有類似的操作前科。澳洲因為呼籲調查新冠病毒起源問題，由2020年開始就連續受到中共報復式制裁，中共相繼限制該國的牛肉、葡萄酒和大麥入口，導致澳洲農產品在中國的銷量銳減。立陶宛就因為准許台灣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被中共視為挑戰一個中國底線，隨即全面中斷該國的產品通關，幾乎將立陶宛踢出中國市場。2021年2月，中共海關突然宣布，由2021年3月1日起，全國禁止入口台灣鳳梨，理由是多次由台灣的鳳梨裏面驗出介殼蟲。但是中共就沒有提前通知台灣方面，亦都沒有提供科學證據支持所謂的害蟲問題。 该举措被广泛认为是对台湾政府加强对美国关系、不承认九二共识的一种政治施压。但是现在形势有所变化，随着中美对抗加剧，全球产业链重组，中共自以为靠市场就能够勒住其他人喉咙的时候，结果只会令自己被更多国家疏远，陷入越来越孤立的境地。世界早已经看清，中共不是一个可以放心打交道的伙伴，而是一个随时可以反面的威胁者。靠打压其他国家换不到真正的尊重，只会将自己一步步推向掘头路。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8月2日表示，除非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否则不会解除武装。据路透社报道，最新哈马斯同以色列之间目的确保加沙战争停火60日的间接谈判和释放人质协议上星期陷入僵局。调解以哈停火的卡塔尔和埃及7月29日表示支持法国和沙地阿拉伯提出的一项声明，讲述了以巴冲突两国解决方案的步骤，其中包括哈马斯必须将武器交给西方支持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以色列就认为哈马斯解除武装是任何终止冲突协议谈判的关键条件，但是哈马斯就一再表示对以色列的不信任，同时强调武器抗争是维护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核心手段，无意放低武器。哈马斯发表的声明指出，除非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否则不会放弃本身武装抵抗权利。但是以色列就已经早一步宣布定都耶路撒冷，美国总统川普亦都会将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些方面都没有共识。哈马斯自从2007年以来就一直统治加沙。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入侵以色列和平音乐节和入村进行大肆屠杀平民，绑架200名人质，引爆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战争，战火燃烧到今日，造成加沙地区大约60000名巴勒斯坦人在战争中丧生。以色列因为在加沙冲突采取围困策略，造成民众粮食供应短缺，引发国际社会不满，包括法国和加拿大这些西方国家都已经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英国也都宣布，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加沙战争，也都将会承认巴勒斯坦建国。而川普就是支持以色列，但是同时派出特使，希望尽早停止加沙冲突。目前中东和西方国家都介入调停，但是就没有进展。中国多地洪水泛滥，很多村庄被淹没，遇难人数不断攀升。百姓见不到政府的救援人员，但是收到中共公安发出的倡议书，要求网民不可以转发未经官方证实的信息，同时要及时举报所谓的不实信息，还以涉及网络谣言为名拘捕了多人。8月2日，中共公安部辖下的网络安全保卫局发出倡议书，要求网民透过官方权威平台、正规新闻媒体了解防汛救灾信息，不可以转发，不可以评论未经官方证实的网络信息，不要轻信和官方发表内容不同的信息，同时及时举报所谓的不实信息。对于有关水灾的所谓违法有害信息、故意编造、传播虚假防汛救灾信息、扰乱社会秩序的人，将会严惩。7月26日，一名北京密云女网友发影片说，夜晚洪水入了屋企，获得118000人点赞，随即该账号就被封锁。7月28日，大陆 B 站 Bilibili 拥有接近47万粉丝的频道追踪自然灾害，上传了密云灾情惨况的影片，但是就被举报为是 AI 生成，随后被删除。网民就质疑这种颠倒黑白的投诉背后有警方的黑影。7月31日，中共公安网络安全局仲发信息说，查处了4宗所谓的涉嫌防汛网络谣言案，声称有4名网民发表的水灾影片是造假，会处以行政处罚。 在这个人命关天的关键时刻，居民发出求救的网帖就被中共删号封帖，进行各种打压。海外 X 平台很多网民抨击说，中共官方媒体才是最大的造谣恶棍，垄断信息不被报道，随意捏造假数据欺骗公众，用意显然是敲山震虎，警告传播真实灾情的网红。公权力以造谣为名，就可以将任何人打入监狱，但是就没有能力消除谣言，因为最大的谣言都是来自独裁暴政。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再强力打压亦都难免有缺题的一日。大陆媒体人王女士向大纪元分析说，中共隐瞒疫情到底有几多人冇命，边个都不知道。更严重的是，中共根本就冇乜嘢救援，全靠老百姓自救，走得出嚟仲可以，走唔出嚟噶就会被困喺洪水之中。而家网上唔少关于灾情嘅影片，当局就系话 AI 做噶，我只能够话当局政府毫无人性。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